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川普加紧移民审查，华人哪些群体被波及，著名科学家杨振宁加入中国籍为何引来滔天骂浪。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移民的话题。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推出的移民禁令虽然因为司法程序而遭遇挫折，但他颠覆美国移民政策的动作并未停止。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近日宣布将加强收集移民身份信息，以防止移民滥用公共福利。而川普总统在星期二的国会演说中更提出了择优绩点制度，有意颠覆美国偏重亲属和低技术移民的传统移民思路。那么美国加紧移民身份和福利审查，哪些群体受到的冲击最大？择优绩点的制度对华人社区整体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律师来讨论这些问题。首先一位是美国华盛顿华社门律师事务合伙人资深移民律师张先正先生，另外一位是纽约职业律师高光俊先生，欢迎两位来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的，我首先请教一下张先正先生，我们知道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近日宣布呢，要改进目前的外国人权益核实系统，加强收集移民身份信息，来防止移民滥用公共福利。我想请教您一下，您觉得这个措施的主要目的到底是什么？针对的对象是合法移民还是非法移民？
原则上这个系统已经存在了好多年，一般人呢，如果现在你是指的是有绿卡的或规划的公民，或者你是非移民签证，比如是 F1 的学生或者 H1 的工作的人，他们所有的系统呢都进入了移民局的档案里面。在这个系统，在过去几年当中，比如你要考驾照啦，你要拿这个社会福利啦、社会安全卡，他们的各个单位都会上这个系统去审核你是不是在移民局里面有一定的资料，他才能核发给你。特别在 H1B 很多延期当中有延误的时候，他们呢这个驾照就不能延期，所以我们就说拿了收据的申请的收据给这个单位看，然后才勉强可以延期30天，等到正式批准以后再继续往下延期。所以这个系统呢一直都是存在的，但这个系统到目前为止如果加强的话呢，也只是把这个系统加以改善，对于非移民的这些非人是不是可以把这系统加在内，被赶走过的应该都在这些系统里面，然后再加强。那至于有多大的强度可以做到这一点呢，事实上还是有待这个将来他们系统如何改进的。
那您觉得他这个加强，所谓现在要大力加强这个系统，他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最主要的是说为了福利的问题，很多人就是说拿到一些这个政府的补助，拿到政府的各方面的好处呢，那资料里面呢，他必须让他更加强，因为所有的福利单位要批准之前，都必须向这个 SAFE 这个 system 来检核，才能发给这样的。
好的，高光俊律师，我们知道美国近日接连发生了几起持政治庇护的绿卡回国探亲，然后他们在回国的时候遭到遣返这样的事例。我想听听您的建议，就是说这样的事例呢，只是单个的偶发事件呢，还是说代表移民审查收紧的这个大的趋势？您的看法是什么？
你好，主持人，这个。我想关于持政治庇护绿卡回到中国去会回来有问题的，据我现在接触的我自己的案子里面，我目前还没有碰到，因为我接触的政治庇护的案子也算是比较多。那我昨天还刚刚来了一个人，刚刚从中国回来，他是28号。2月28号刚从中国入关到美国来的，他也没有碰到任何一个问题。但是我接触到是持绿卡回到中国去，回到美国来，确实被告诉他的绿卡被吊销掉了，但不是因为他持政治庇护的绿卡，而是因为他在5、6年之前因为有一个犯罪记录，所以他入关的时候就告知被吊销绿卡了。
说到这个犯罪记录，我们知道川普总统的最新的这个行政命令里面扩大了对于有犯罪记录或者有不当行为记录的人的这个，比如说伪造证件等等这些记录的人的这个遣返的这个扩大的范围。我想听听张先正先生在这方面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情况。
在川普上台之前，奥巴马呢一向对移民政策是比较宽松的，所以他也给了很多的行政命令，很多的指示， 就是说除非这些人犯了重罪以外，那其他的人如果正是被地检出境的人或者非法在美国人，你们根本不要管这些人，因为那不是我的目标。那所以他们在过去的八年当中呢，只对重罪人犯过罪人才加以缉捕，然后地检出境。但虽然这样讲起来呢，事实上奥巴马地检出境的人数也高达二三十万人，也并不少。那所以可以讲起来呢，川普当然是他因为要讨好这个中南部的这些选民，他认为这个非法移民通通被赶走，但当然现在他有一点变调，就是还是照奥巴马前期的这个认定，就是说呢，先把这些犯罪人、重罪人或甚至加犯了轻罪人都一起可以继续追查，然后把他们赶走，而且他这个只是所谓的ICE人要增加这个调查员的人数，然后呢增加这个调查的比例。因为毕竟呢，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太多了，你人手不够的话呢，你真的要执行还是不行的这样。
您所说的所谓轻重症重罪，你刚才说的是在奥巴马时代呢是重罪要遣返，那么现在就是轻罪也包括。那么比如说像哪些一类的轻罪，跟我们的观众举一些例子好吗？
这个轻罪呢，当然原则都是指一年以下的这个可判刑的一年以下，比如说很多人就说到百货公司。就是偷了一点小东西被抓，这些人那是不是有影响道德品性？那这些人呢，以往来讲呢，比如说你做了一些这个不太雅行为在马路上，或者说做一些小的错误，然后你法官也同情你，检察官也同情你，给你判一些比较缓刑的情况下，或者判你在六个月以下徒刑之类的，这些人呢在奥巴马时期大概都不会太在乎这些人，或者驾驶执照超速啦之类的这些人。那现在在 Trump 时代的话，有可能甚至超速啦，或者说你犯了一点小的轻罪，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的罪名呢、他都会想把你赶走，这样大概这些区别。
所以，如果是要保留您的绿卡或者合法的身份，或者是要留在美国，那么最好就不要连最小的罪都不要去犯哈。好的，那么在今天
做发言的对。
对，好，再听听高光进先生的意见。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华人当中呢，有很多人是持有，就是很多有持有绿卡的人是享受美国的这个医疗补助啊、食品券等等福利。但是现在在华人社区有很多的报道哈，华人报纸有很多的报道说，这些人呢，如果当初是由亲友担保来美，那么他们的开支呢就应该由担保人来承担，而不应该享受福利。那么有一些报道就说，川普总统可能在未来签署新的行政命令，停止这类人的福利，甚至让担保人呢为他们过去享受的这个福利买单，甚至要把这些享受福利的移民遣返。我想听听高光进先生，您对这些看法，您有什么样的评价？
其实，在亲属移民里面，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要担保人要提供他自己的这个税收或经济的收入状况，同时呢，做一个相当于跟美国政府要做一个合同，这个叫 affidavit of support。这个 support 的意思是说，他担保的这些移民在美国如果有经济问题的话，他要负责。那这个合同实际上是跟美国政府签署一个合同，这个有效期应该是十年。但是在过去很多年来，我们看到，由这些亲属移民sponsor 来美国的这些人，很多也在来了美国以后享受美国的福利待遇，并没有说因为他的那个担保人有担保的这个义务来去追究他担保的这个责任。那我想新的总统的政策应该是他的倾向，对于移民的倾向是非常明确的。那他呢这个法律他可能说将来他要去执行，就如果说你担保的人到了美国来享受美国的福利的话，那我要追究你担保人的这个责任。另外一方面，因为这个现实是因为在美国福利这个开销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总统他要在这个方面可以去严格再去执行这个法律。
我想听听张先正先生的意见，如果要执行这样的法律的话，那么它的可行性有多大？比方说有那么多的人哈，那么这个执行这个法律是由移民当局来执法呢，还是说由福利当局来执法？想听听您的看法。
如果你帮别人担保，就是帮你的亲属担保的话，一般的十年你要担保，或者是呢，这个人五年以后拿到公民了，那你担保责任就结束了；或者这个人完全放弃了绿卡了，你的担保责任也结束；或者这个人死亡了，你的担保责任也结束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担保的情况呢， 至于美国的执行的情况，可以照以往来讲好了。现在填的是 I-864 表，以往填的是 I-134 表。那 I-134 表的担保呢 ，evidence support 呢，事实上呢，执行效率非常的差，经常告到法院去呢，政府都办不是很完美，所以才改成 I-864 表。那 I-864 表在过去几年当中呢，有多少公民里面视线非常存疑的？那一般来讲呢，这个东西因为在州里面，或是联邦的福利单位发给福利的时候，他必须要经过 SAFE 的审查才给你。但是最主要，最主要，我个人觉得还是说，你个人在填表这个申请表的时候，你有没有如实填写，还是你作假？因为经常很多人在国内，比如在台湾来了，或者是大陆来、香港来，他们退休了都有退休金，那他银行都有存款，他也有房产。然后他在表格上填，他在美国一毛钱都没有，也没有房子，所以他当然过资格作为贫富来申请。但这种情况下呢，如果等一下会谈到 FACA 来那个肥卡条款来讲的话，有可能美国可以从台湾、香港或者中国取得很多资料，就把你的原形毕露，所以你的表格的填写并不是真实的，所以你事实上是等于是诈欺的行为，那这种处罚就非常严重的这样子。
好的，我想这个地方有一点点，我想一些观众可能跟我一样有一个疑惑哈，因为刚才高光俊律师和张先俊律师你们两位都提到，就是说在担保人这个担保的时候就已经承诺要，比如说在十年以内为这个被担保人提供这个生活开支等等，但是刚才张先生先生有提到，很多人申请福利的时候是讲自己一无所有，所以能够享受福利。那按理说你有了担保人，不管你是有没有收入，那么担保人都应该承担你的这个开支，对不对？是这样的吗？还是说，哪怕你有担保人，但是你一无所有，你还是可以享受美国的福利？听听张先生先生，请澄清一下这个要点。
OK， 担保人的责任就是刚刚是责任不会免的，但是如果抓到你作假的话呢，除了担保人要负责以外，你自己要负责以外，你负个人因为填写不实的申请表，你要负责刑事上的责任，这是更严重的问题。
好的，高光俊先生，我们知道，也请你澄清一下，过去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就是说拿到绿卡五年之后就可以申请联邦医疗补助等等福利，那么这个看法到底是不是准确？还有就是说，到底要拿到绿卡多久以后才可以享受美国的福利？是各州的规定呢，还是说就是联邦有自己一个统一的政策？这一点我想也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澄清一下。
我没有听到说拿到绿卡五年以后才可以享受这个福利。我所知道的就是说，如果你一旦有美国的绿卡，你就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福利。我不知道这有一个五年的这个限制这个说法。
那么这个是各州的不同，比如说纽约，您在纽约的这个福利，移民福利是非常宽松的，那么其他州是不是有一些不同？听听张先正先生的看法。
原则上这五年的说法是因为是在根据移民法237条 A 款上面的规定，就如果你在五年当中你成为美国的公众的副官，叫 public charge 的话，你有可能会被递解出境。那在1999年，这个 Commissioner Meiser 他也做了一个 guideline， 就讲得很清楚，你在某种情况下，你有可能会被递解出境，为美国公众的负担。那这上面讲的是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长期的，领金钱上的补助，那这种情况下呢，或者你长期的领医药的补助，如果你住在这个，养老院里面，都是政府全额付的。有很多老人痴呆的话，送到养老院，一天就要花掉$8000。那这种人呢，如果你在五年之内的话，你可能被认定为公众负担，那你的担保人当然要负担，你自己也可能成为公众负担，你的绿卡会被吊销。大概五年之内的东西是这样出现的，就你长期的接受金钱上的补助，跟长期的接受医疗上的补助这样的。
好的，再请教两位一下，如果在福利方面清查移民，那么刚才大家都提到很多的这个条款，那么执行者到底是移民当局呢，还是福利机构呢，或者是需要联邦和州政府的合作呢？那么美国政府到底有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来推行这样的政策呢？高光俊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想这应该是这个移民局 ICE 他们的执行，因为就像所有的刚才张律师已经说过了，所有的这是一个欺诈行为，如果欺诈行为，移民局专门有一个调查这个机构，包括其他方面的，比方说 H1B 啊、劳工移民啊、政治庇护这一方面，都是属于移民局的调查系统的。我相信应该他们来执行这个法律。
好的，听听张先正先生的看法。
高律师讲的没有错，因为原则上都是美国政府的移民局在执行。当然了，这个奥巴马呢，就像讲一样，虽然移民局有所有的执行权，就像我们抓捕外国人的话，在早期的话，美国联邦移民局根本不要各州的人帮忙或各县郡的人帮忙，他说我自己来做，跟你们没有关系，这是联邦法。但是最近这几年来呢，他们实在做不下来了，所以呢 ，Trump 甚至要求呢，每一州的州警察或者郡的警察都一起来帮忙。所以在福利方面，我相信他们也会命令这些州里面的福利单位，因为州里面福利单位的人都非常的 nice， 因为他们都是慈善的人，有慈善的心，希望每一个都来点补助，不要他们贫穷的日子。这当然是一个善心的行为，给他们也情有可原。纵使他是非法移民，他如果过不下去，生活过不下去，他带点补助也是应该的。比如说，生小孩的补助啦，儿童的补助啦，或者打这个防疫针的补助，这对社区的安全、对国民的健康都有帮助的。这种补助都是不受干涉、不受干扰的，都联邦也不会管的。那如果川普要命令所有的州的福利单位一起来帮忙侦查的话呢，那确实也有可能，因为如果你不帮忙的话，我就取消你的联邦补助，所以这个压力也蛮大的。他可以取消你联邦补助，所以很多州不是作为一个庇护的城市都已经被取消了，就是这个道理。
好的，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想谈一下，川普总统星期三在对国会发表讲话的时候呢，提出这个择优绩点的这个移民制度。那么这个制度我们知道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有实行，听听高公俊先生的看法，您觉得这种制度的优劣如何？对于华人整体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也曾经接触过一些帮忙申请加拿大移民的，我对他加拿大的这个择优绩点的这个系统我还是蛮欣赏的，因为他基本上是按照人的英文的程度、教育的水平，然后工作的经验、年龄等等方面去把它算成一个分数。如果你达到这个分数以后，那我就可以要求你，我就可以批准你到进入这个加拿大去。那这样一个计分的一个好处，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明显第一个方面就是说，他可能会更多的考虑到在美国吸收这个受过教育的高科技的人才，因为更适合这些人留在美国。对华人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利多弊少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人来美国留学的现在已经占了美国的 F1 这个签证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那许多的这些在美国毕业的这个硕士啊博士的学生，因为抽不到这个 H1B 的这个抽签，所以他们在美国拿绿卡非常非常的辛苦。如果有这么一个择优绩点的话，我相信他们首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受益者。
好的。
那从另外一方面，在亲属移民这个方面，可能会多少有一点受一些限制。
好的，听听张先正先生的看法。
就跟高律师刚刚讲的一样，这个从1960年代到现在的移民法是偏向于亲属移民的移民法。职业移民只有14万人一年，那亲属移民起码要30-40万、50万左右。那择优绩点根据加拿大的方式 ，Australia 的方式，当然是偏向于职业方面的移民占优势。那将来就是说亲属移民会减少。那我们知道，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在过去16年当中，从来没有通过移民法的重要法案。这个极优点的法案呢，在1997年布什总统就提出来了，也都没有通过。所以呢，到参众两院去，很多人认为家庭的团聚是更重要的，职业当然重要，但是家庭团聚更重要。所以你要把绩优点放上来的话，家庭团聚的人数自然会减少。那你可以通过参众两院的广大的众议员跟参议员的同意，为什么川普在演讲的时候就说要需要民主党跟共和党一起来合作来谈判？那表示他已经知道，他已经现在面临一个现实问题，这个法案进去的话，很可能过不了参众两院通过，因为各个议员有他的州选民的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支持的程度，所以呢，要打破这个陈规呢，可能不是那么容易。
好的，我们知道，ETS 前两天取消所有在中国的这个 SAT 的这个考场，包括香港的考场，那么让所有准备申请明年秋季来美入学的中国学生呢，都非常的沮丧哈。另外呢，中国也承诺从今年底开始和美国互相交换本国籍纳税人境外账户的资料。我想，类似这样的进展是否会影响中国民众赴美或者是移民美国的意愿？请高国宁先生点评一下。
是因为现在这个影响已经开始呈现了，我最近接触的一些人已经在美国已经有，比方学生签证的人，已经这一次返回来的时候被拒绝了，甚至已经有了拿到 H1B 回到中国需要返签的人，到那边以后说你要等等，我们有新的等着新的上面的这些行政的这些命令，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说，因为川普总统的这个移民倾向，应该说，他并不需要去更改或者重新向国会去立法，就在现有移民法的基础上，他如果要严格的执行这个移民的这些政策的话，他还是有很多空间可以操作的，所以我相信这个影响是存在的。
嗯，好的，张先生，先生您的看法？
关于这个SAT 的考试呢，这个主要问题还是因为作假的问题，因为中国考区啊，在过去几年当中经常太多人考了高分，让这些考试单位没有办法决定说到底为什么这么多人考高分，所以他必须要改变很多策略来决定这个希望能大家能有公平的一个机会。所以我其实我不太担心说对于这个移民啊或者对学生的到美国来有任何的影响。
嗯，
因为毕竟人数太多了，中国移民中国的学生太多太多了、yeah.
好的，有关移民政策收紧可能影响到哪些华人群体，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谢谢美国华盛顿华盛门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先正先生和纽约职业的律师高光俊先生来解答我们的问题。好，观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杨振宁加入中国国籍为何遭到国人的围攻，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228事件70周年，台北中正纪念堂前爆发冲突。海峡论坛228专题系列讨论的第三集，我们为您邀请到228事件受难者的后代、太阳花运动的参与者，还有国民党的新生代，从不同的观点来看228事件和去讲话所引发的争议。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敬请准时收看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们星期天见。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欢迎回到3月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在90多岁的高龄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并正式成为中科院院士。这个被官媒称为爱国的举动，却在中国草民中引发铺天盖地的骂声。从81岁归国养老到至今，杨振宁为何不受中国民间舆论的待见？杨振宁弃美入中，到底是出于爱国理念，还是出于对实际利益的考虑？对于杨振宁的滔天骂浪背后，显示了国人什么样的心态？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文化议题。我们请到的三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我们开始杨振宁话题之前呢，我想请大家快评一件事儿哈，因为最近网上流传在这个央视播出的电视剧《大秦帝国之崛起》里面出现一个片段，就是演员看一本小篆字体写成的这个赵国内奸名单，名单上呢惊现习近平、李克强、胡锦涛还有温家宝等人的名字。后来发现的这个片段并不是央视播出的版本，而是可能是后来有人加上去的哈。但是这件事在网上的吵得非常热，很多人评论。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事情发生在这个两会前夕，被很多的网友评论哈，请大家来发表一下你们的看法。那么，纽约的陈伯鸿先生，先听听您的看法。
这个大秦帝国之崛起这个电视片， 表面上是个历史剧，很显然是一个政治剧，因为对应的是现在中国的崛起。另外呢，这个习近平出生于陕西啊，是陕西人，那么这个大秦啊来自于这个类似个秦地，那么也寓意啊这个习近平，隐喻习近平今天的政治地位。那么现在呢，这个片子出现了这个情况，但有人说是这个可能是 YouTube 上嫁接，我个人看了几遍还难以做出判断，究竟是本身是有人在 YouTube 上加了两秒钟的视频，让那个赵国内奸名单出现了像习近平啊、李克强、温家宝和这个胡锦涛、贾庆林的名字，还是说央视本身有这一段，然后后来因为出现这个情况被删除了？现在我不能得出结论，因为上面说的服装和那个衣领有点不同，我还没有看出这个不同，说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这个事情它的焦点是什么？赵国是中国网民比喻中国，你说赵国内奸呢，就是把这个习近平他们当成赵国内奸啊，是一种隐喻，要么就说他违背了国家的利益，要么就是毛左派给他们一个恶搞。总之这件事情啊，具有极大的喜剧效应，在两会召开前夕。
嗯，好，杨建立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的确像这个陈破空先生所讲的那样，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判断到底是央视上播的还是 YouTube 后边加的。加还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国内加的还是海外加的，这个实际上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是央视上播的，就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政治事件，本来在一个自由的社会，这是一个非常搞笑的一件事情，但是在政治高压之下，在习近平有装伟大有装深沉的情况下，这样的一个小玩笑呢，可能就成为一个正大的政治事件。如在中国，实际上做出这样的小玩笑是不容易的，尤其在央视上播，你想得层层的这个检查，多么不容易能出现这两秒钟
审片什么都非常严格。对，
所以呢，这个做局的人你可以设想，就是说，第一，我实际上给你让你陷于这个非常困难的境地，你处理也好，不处理也好都很难。如果习近平不处理，他当然他的威严就受到影响，龙颜就没有了，龙颜没有了就不是皇帝了，对不对？那么如果处理的话，先让人感觉到非常小气，你看你多小气，这么点的小事儿，而且这么点小事儿他要是处理起来的话，波及面非常大，因为涉及到这个央视的这个系统还有中宣部等等这些，所以他这个过程中一定制造自己的这个对立面，所以这个做局者呢，实际上用心还是非常的这个缜密的，如果是这种情况。另外呢，如果是国内做的，那就想传达这么个信息，借着两会，就是说在政治高压下，人们不敢言不敢弄，只能用这个道路以目的方式表示反抗。啊，如果是海外的，可能意义就不是很大，就是一个搞笑了。
其实我们知道，在比如说在美国搞这个 YouTube， 或者是甚至就是正规的电视节目，搞笑总统、搞笑这个政治人物，那简直是铺天盖地，
太多了。
有的这个 talk show 就专门是以政治人物为搞笑的对象，可是在中国确实这个政治文化非常不一样，所以
它就成为一个政治事件。
对，好，听听陈小农先生的看法。
刚才破空和建立都谈到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人为这个嫁接上去。一两秒钟把那个画面原来的画面换掉，然后这个新的画面里面加上了中共领导人的名字。我仔细看了一下，他加进去的不光是中共领导人，连唐太宗李世民都加进去了。那么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呢，这个片段就是第三十集的第20分钟前后，这一组镜头实际上虽然是在同一个摄影棚里，但是分两次拍的。所以究竟是问题发生在第一次拍还是第二次拍，现在不清楚。为什么呢？因为同一个那个年轻人在第一次拍的时候没有胡子，第二次拍的时候加了胡子，很显然这个道具在里面做了些事儿。现在看来，这个竹简上写的这些中共领导人名字这个把戏呢，是道具的责任。至于他是胡闹还是故意的，有什么目的，现在我们并不清楚。但有一件事可以判断，我猜想有可能是真的。原因是如果这是假的，海外或者国内人硬加上去的，和央视播的原来不同，央视和以及 YouTube 各个方面现在都把这一集完全下架了。如果没有这个问题，本来真片里头没有这些这个领导人名字的话，它是无需下架的，反而可以证明那是加上去的，伪造的。既然下架，它反而说明有可能有问题了。
好的，我想就是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做出结论，到底是央视本身的问题还是后面加的。那么哪怕就是后面加的，我们也看得出它的这个制作还是很精良，因为一般人看这段视频，各种网站的这个视频很难看出是好像是临时加的，一般人除非你特别的细心，你看不太出来。那么陈伯国先生，您就这个话题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补充一点，就是说可能有三做这件事情可能有三类人，不管是恶搞还是本身有这个片子。那么第一类人可能是说这个民主人士、民运人士，国内的也好，海外的也好，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含蓄的批评习近平等人，并不代表中国或者中国文化，在讲大清崛起、讲中国崛起的时候，实际上是造国内奸。第二类人呢，有可能是这个所谓江泽民派系，因为出现的名字是习近平、李克强、胡锦涛、温家宝和这个
贾庆林。
贾庆林解读就是说，十八大以来我们看见，就是说胡温二人实际上在政治上跟习李是联手，是他们的对立派系是江泽民派系。那么为什么有贾庆林的名字呢？可能是江派在暗示呢，贾庆林就是投靠了这个习李阵营而背叛了江泽民阵营，所以一块打一下。那么如果说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显示党内的斗争啊非常激烈，激烈到这么一个程度，就是说彼此结下了深仇大恨，以至于连一个电视剧都有人来插播，都有人要来恶搞，都要来显示党内的这个一个分歧。第三种可能是毛左派做的，因为毛左派呢对现行的政权并不满，尤其是对现政权处理中美关系不满。因为习近平政权摆出一副就是说无论如何要搞好中美关系这么一个姿态，就是说暗中让步也好，明了叫骂也好，谈判也好，一定要搞好中美关系。我所知道毛左派这个强硬派对此非常不满，不排除毛左派恶搞，因为毛左派的一个用词就是内奸、汉奸、奸细这一类的说法。所以呢，如果是毛左派搞的话呢，而且他的如果在央视借用这个节目啊，不仅仅是低层的毛左派，也可能涉及到中共高层的毛左派。
嗯，好的，杨建立先生。
对，在这个朱检上，我还看到另外一个名字，大家一直都没有提，就是李长春。
嗯，
啊，实际上他的名字在上头的，大家都没有提，这是一个我要补充的。另外一个呢，如果是央视播的时候就这个样子，我觉得这是最有意义的。这说明什么呢？肯定有人要设局，谁设局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去猜测。但是设局的人一定是高手，因为你想这么多的检查，他能够突破，而且用这么高妙的办法，虽然用篆体写，大家不容易看出来，只有两秒钟，但是做这件事情的人一定要告诉人，哎，这件事情你看你没来回头看，大家都知道了，所以他这个局是一定是做的。如果是央视播的时候就这个样的话，这是透露出一个信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习近平认为自己大权在握，一切都控制在手中，这是不可能的。在你再政治高压，你再不允许这个妄议中央，党内高层依然有人想和他进行这个作对，而且这个作对人到底是谁，恐怕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是更加危险的地方。实际上现在没有一个明显的反习派，也没有一个明显的反习集团的领袖，但是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反习派。
最怕的就是表面不说，心里面怀而心的这种。
我觉得这个透出这个信息啊是非常有意义的。
嗯，好，陈小龙先生，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觉得现在这个事情只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各个方面的人，并没有把现在高层还有中国现在官方宣传的这一套，这个什么爱国呀、崛起呀、发展啊，这套东西很认真严肃的对待。你说他是恶搞也行，说他是胡闹也行，但是他们都没有那种敬畏之心了。也就是说，官场现在在民间心目中，他也就已经降到了和老百姓相同的层次上。
好的，那么这个话题我们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想我们再移到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的话题，就是杨振宁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而且成为中科院的院士，但是引起这个舆论大哗，大家都觉得这个事情好像他自己标榜着爱国，但是反而骂他的人很多。我想听听各位首先短短的评论，就是整个事件你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先听听陈破空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杨振宁放弃美国籍加入中国籍这件事情之所以在中国激起轩然大波，有人做了个很好的比喻，说这个人太精明、太狡猾、太狡诈。他整个一生95岁，现在吃了一头红烧全鱼，这个鱼头是中华民国给他提供的优越条件，鱼身是美国提供的这个功成名就的这么一个环境，他的鱼尾是回到中国去享受所谓的省部级或者副国级的待遇。我想这种精明人生、精打细算的这种极其自私自利的人生啊，是导致这个招来众议的原因吧。
嗯，好，杨建立先生。
我觉得最大的看点是，无论是捧他的还是他骂他的，都用爱国说事，都是说，有的人捧他的说他爱国，不捧他的人说骂他的人说哪是爱国啊。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看点。
嗯，
在中国民众的基本的政治公民权利都被剥夺了啊， 爱国表达，甚至是爱国表演，成为他们参与这公共生活的唯一方式。所以呢，就成了这种现象。比较这个可怜的就是这个爱国的概念被扭曲了。哎，这个杨振宁95岁，现在加入美中国籍，显然不是为了爱国。所以你说他爱国，简直是和爱国差太远了。但是当年年轻的杨振宁学成以后没有回国，怕陷入这个政治和经济的双重灾难，而且不愿这个离开优渥的这个科研条件，这是一个正常人的选择，这也不见得就是不爱国。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爱国和爱国之间在打架，整个把这个爱国的概念给扭曲了，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看点。
嗯，好的，陈小龙先生。
我觉得杨振宁在95岁行将就木的时候来炒作的他这个退出美国国籍的这个做法，看点就在炒作上，其行其心实不可问。为什么这样讲？在你退出美国国籍本来是个私人的事情，他到美国大使馆办下手续就完了，美国大使馆会替他保留保护隐私，不需向公众公开。但是杨振宁抓住这个小小的机会，把它做成一个公共事件，来加以炒作，配合政府宣扬爱国。我们后头再来谈的真爱国还是假爱国，还是图谋。但是至少在这件事情上，反映出来，杨振宁是把私人事情也拿出来作为一个公众事件来抬高他自己的身价，换取某种利益。这就使得大家能要再猜测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刚才两位没有提到的一点，就是还存在另外一个可能性，我和破空刚才交流过，那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很快要公布这个个人财富的信息，包括收入的信息，要互相这个沟通。在这种情况下，杨振宁在中国拿取高额的补贴，还有种种的出场费，这些东西他是否都如实在美国报税了，是否存在逃税行为，那么是不是他现在退出美国国籍可以帮助他免于追究过去的这些存在的问题，这都是可能属于他精于算计的一个部分。
好的，这儿我想引用一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他叫 Abner One， 他说呢，这个杨振宁哈、是典型的中国式精明，和权贵阶层合作，使自己的名利最大化，但是物质利益只不过是一时的，而爱国的名声将来会变成骂名。他说杨振宁呢，长期在国外，不会不清楚中共在历史上的真正的所作所为和政权的性质。可惜杨振宁智商很高，科学研究有成就，但在价值观和人格上却成了反面教材。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您觉得就是说中国人对他的这个叫骂声哈，有没有这个因素在里面？就是说他对这个政府，他跟政府的这种合作，很多人觉得，我曾经听到海外有学者说，杨振宁虽然是个很好的科学家，但是他是一个拥护集权的人。在这一点上，你觉得跟他挨骂有没有一点关系？
当然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挨骂有两个这个原因。一个就是说，你杨振宁你赚了太多便宜了，你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都在赚便宜，你赚得太大了，到最后了了还在赚一个大便宜，然后这个进行这样的炒作，得到副国籍的待遇，然后加入中国籍。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一向和这个专制进行合作，对啊，他非常清楚专制政权是什么样，不然的话他50年代他不会不回来，他知道那时候的专制是多么的残酷，他不愿意陷入政治灾难和经济贫穷。同时呢，他可能当时也不愿为这个极端的集权进行服务，在这一点上你不能说他不爱国，这一点我和很多的网民的这个评论不一样。但是他是非常清楚的，有人讲说在70年代他曾经在美国演讲说美国应该向中国学文化大革命。那么后来他到中国去的很多年内，我就听过他一次演讲，在电视上他就讲，他说他获得诺贝尔奖是因为中西文化结合的结果，那这完全是牵强附会。但为什么他这样讲呢？是因为他要讨好中国的说法，所以他知道在哪里把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无论这种利益最大化是不是和一个专制的这个集权政权在这个结合。那从他的所作所为中很少看到他对价值的一种坚持和追求。我觉得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英雄，但是至少有一个底线的一个坚持，在这个底线的坚持上， 我们看不到大科学家杨振宁有任何的这个作为，所以大家对他非常失望，又得到这么多的利益，当然大家就会批评他。
好，陈伯公先生，我想就是在请教您之前，想提一下前两天苏小康先生，以前和商的这个作者之一哈，到美国之音来，那么我们聊到杨振宁的事情，他说当初和商就是推出以后，杨振宁是第一个跳出来骂和商的这个名人，那么他就觉得呢，他说这个中国政府因为他的名气，就大大的把他的言论利用来批和商的这个亲西方的这种趋势，所以他觉得杨振宁在价值观方面确实是非常保守的。那么除了刚才杨建宁先生提到的，那么陈伯公先生，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你觉得杨建宁在这一方面做的，杨振宁在这一方面的这个作为，是不是也跟中国人对他的反感有一点关系？
对，杨振宁呢，这个他是在国共内战的时期，战乱的时候，国民政府送他出国，这个去芝加哥大学留学。他回到中国是中美关系解冻，在70年代初回中国开始活动。他回中国之后就开始说中国政府的好话，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好话。这个说到了有的话呢，就让人不相信的程度。比如说，他说中国的他有三种教育，一种是本科教育，一种研究生教育，一种是为社会贡献。他中国的研究生，除了中国研究生教育不如美国，他中国的本科教育和学生对社会的贡献都超过美国，这个出来之后舆论大化，包括前学生，包括很多的学者都完全不赞同。前学生就直接说，这个中国的教育是遏制了人的创新力和那个创造力。那么他这个就是说不顾事实的地步，那这个还可以举很多的例子。那么他这个实际上为这个政权辩护呢，有一个投桃报李，因为这个政府能够给他提供相应的待遇，比如说现在他动不动炫耀，他是省部级待遇，他是副国级待遇啊，有这个2层楼的别墅带电梯，有专车，有专门的司机，专门的这个厨师等等啊，秘书啊，最后还娶了个年轻的太太。当然他在美国没有这样的条件，他不可能住到这样的住宿。另外我们都知道，这个像日本的首相，如果说是这个退休之后，日本的首相自己骑单车去买菜，而且甚至啊这个买不起房子啊，去租房子住。在各国都是这样，总统像那个奥巴马总统离开之后，乘军用飞机一离开，他就什么都不是，平民一个。但是他呢回到中国却能享受这样的待遇，这是中国现行制度给他提供的条件和方便。如果中国是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就没有这样的条件，全靠自己。像中国有些艺人是，很多艺人是来到美国，最初得到美国的政治庇护，但是接下来都全靠自己在这里生存，没有什么美国政府来包养你或者给你什么援助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这样的对照之下，杨振宁在晚年选择就是说啊，背叛中华民国也背叛美国，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精打细算的最后结果。
嗯，好的。陈晓东先生，请教你一位观众朋友的这个来信，他问到，他说有人认为中共之所以接纳杨振宁回国，是因为中共当局呢想要千金买股，以此吸引高端的理工人才回国。那么想听听陈晓东先生的意见，您觉得如果真的有这种想法，你觉得是不是确实能够帮助海外的这个高端理工人才回国？
我觉得他中共要杨振宁回国，无非是要一个花瓶儿。对杨振宁本人来讲呢，我用7个字来概括他。杨振宁是用的做法可以叫做我以残碎换厚利，所以我不认为他是爱国，也不是爱体制，他就是爱那点好处。
嗯，
因为他早就已经退休了。普林斯顿，我住的镇有几十个诺贝尔获得奖，诺贝尔奖获得者。70岁以前他们没退休的时候可能还在实验室继续研究，70岁以后一旦退休，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平凡的退休老人。杨振宁同样在这种状态下生活了多年了，10年以后81岁的突然跑中国去了，然后开始享受中国的这个优厚的待遇，所谓的副国籍。
嗯，
为什么？是因为这个副国籍，这个后路，这个好处，优厚的待遇诱惑了他，吸引了他，他是奔着这个去的。
嗯，
如果说他是一个这个尚有研究能力的学者，那么他回国还能做贡献，但他的贡献以前都是在美国做的。
嗯，
80岁的时候他回到中国，他已经没有工科研能力，没有工作能力，只是一个吃白饭的，混白食的。他对中国给他的这些名不符实的待遇完全坦然受之，没有一半点惭愧之心，这就恰恰可以看出来他内心深处向往的就是这些东西。
嗯，
但是对中国民众来讲，大家看到的是政府用这样的这个纳税人的巨额资金来供养一个花瓶，其实吸引的不是有才能的学者，只是吸引那个 退休十来年的这个已经没有任何工作能力的一个无用之物，唯一的作用就是给政府脸上贴金。
好的，不过呢，我想大家刚才几位嘉宾都对杨振宁好像批评的比较多哈，但是呢，杨振宁挨骂也让我联想到，就是当初中国的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也被很多人骂哈。我觉得中国的有一种文化，就是好像是一种为官文化，那么对于名人的要求似乎总是很高。比如说，中国想出国或者是留在国外的人呢是不计其数，但是杨振宁选择在美国度过科研黄金时期，为什么就要遭人诟病呢？还有比如说他和这个翁帆的婚姻，也是让很多人好像感到不平的一个事情，虽然大家没有太公开的讲哈，但是我觉得我们对于名人似乎也不应该用这个圣人的标准来要求他，你自己会怎么做，那么他这样做了，你就应该用平等之心来对待哈。我想谈谈这种为官文化，国人这种为官文化，你是怎么看的？
对，我觉得的确有这个为官文化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还不是最根本的。对名人要分两种，一个是名人靠自己的成就，靠自己的努力，他成为一个公众人物，成为一个名人，当然大家对他要说三道四，要对他的这个进行检视，对他的生活进行检视。那另外一种呢，是政府这个包养的名人啊，要用了很多纳税人的钱，那纳税人自然有权利，他不仅是这个应该不应该，他有这个权利去做。那杨振宁呢，他属于后者，但他成名不是因为中共，他成名是因为在他的科学成就他成名了，但成名以后到了中国去，他是副国级的待遇，大家想想在中国副国级的待遇是要花多少纳税人的钱，当然你的一言一行就要受纳税人的检视，在你纳税人发现你花了我的钱不提供公共服务，而且在那招摇和政府结合在一起，又让大家不太这个愉快，这时候当然就要骂你。我觉得我非常支持这样骂杨振宁的权利。但有人讲了，说中国纳税人包这个供养的国籍正国籍副国籍省部级的人多了，不仅不为人民服务，还危害公众的权利，那为什么不能骂？因为民众不敢骂呀，那些人都不敢骂。杨振宁他再是副国籍，他毕竟还是皮上的毛，他不是皮，他是衣服在皮上的毛，所以你还敢骂？如果民众敢骂这么人的话，有空间去骂的话，我觉得就骂骂也好。哎，
好的，我想再就这个思路也问问陈伯鸿先生。我们知道中美文化之间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美国的文化它是一个特别强调个人选择的一个文化，那么中国的文化呢往往是一种集体主义的，比较观念比较强。那么在美国比如说有人做出个人选择，默多克娶了邓文迪，年龄差距也很大，也没见到美国人任何人在那儿点评哈。那么在中国就杨振宁和翁帆的这个婚姻就引起很多很多人的这个反感和评论哈。那么我就想问，这中间是不是也有一个文化差异，就是说一个个人选择强调个人选择的国家，你不管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那么看的人批的人很少，但是在中国好像就像这样铺天盖地的这个现象，在很多美国人看来觉得有点不可理解。那么您的分析是什么？
这个事情啊，划分两头，一方面确实有这个人文环境和制度环境的一个差异，文化差异。在美国的话主张个人主义，一个人这个老夫少妻也好，这个老少配啊，在美国恐怕不会引起多大的轩然大波，哪怕你是名人，也就是说可能有部分人议论，但不至于全国议论。在中国这个国家的强调集体主义，强调国家主义啊，动不动大家就吃瓜群众来围观。这个杨振宁应该很清楚，中国的文化是这样的，偷窥文化、围观文化，这个幸灾乐祸、这个哗众取宠的文化都有啊，议论纷纷，人言可畏。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中国人来围观是可能的。另外还有一个制度差异，说美国因为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那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说中国人需要一个发泄渠道。那么你没有新闻的时候，段子就可能成为新闻，你没有正常的那个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时候，那某些话题不触及政治敏感性底线呢，民众就可能群起而起，就发泄一个内心的这么一个对体制或者政权或者什么东西的不满。那么杨振宁就恰好落在这两个风暴之中，可惜的是杨振宁自己不会处理，因为老少配啊，老夫少妻这个东西并无可厚非，是个人的选择。毕加索也好，这个齐白石也好，都有这个老了娶少妻的这个历史，也没有引起人们就说指责到这个程度。但是这个杨振宁和翁帆呢，这一对82岁、28岁配了，后来93岁、39岁，这个他发明的这个与手语不对称理论，到在这里提到得到了体现，很不对称也倒罢了。但是呢，高调秀恩爱，动不动出席各种会议，手拉手、十指紧扣啊，这个然后又说这个是翁帆是给他的这个上帝最后一根纽带啊，最后的一个礼物。人们就疑问他究竟是对祖国的感情，是对翁帆小姐的感情。而且我觉得他也应该照顾人民的观感，就说 这个你一个这个那个老人斑斑痕迹的手拉住一只秀美的手，老是在镜头前晃。这个中国人本来就说还不够审美，就是比较审丑，你要故意把这个不太雅观的面给老百姓来看，倒不说你干涉你的自由，你有你的自由，但是你低调一点好不好？或者说是这个稍微这个讲究一下形象，你给人造成一个视觉冲击，你是一个名人，你是一个公众人物，要注意自己的形象啊！动不动就在公共场合这样那样的话，给人的感觉就有点反感，有点作呕。我觉得有的事情啊，是杨振宁自己找来的、招来的，而不是说民众对他怎么太苛求。
嗯，好的，陈晓东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确实同意刚才破空讲的，讲的客气点，杨振宁是太装了。讲的难听点是，他的精于算计。以至于把他和翁帆的关系也当作这个一种后获取他的利益的一种手段。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国内对这个所谓老牛吃嫩草向来有种种评论，这个本来也是社会风气的一种内容。那么杨振宁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样板，难免国人不议论，加上他还偏偏喜欢，像刚破空讲的，喜欢高调显示。更重要的是，如果他只是拿着美国的养老金在中国安安静静的生活，不求中国政府的一分钱，也不想到处作秀拿出场费，没有人会太关心他，大家反而会尊重他。但是他却利用了一切场合、一切机会，这些出场、作秀、演讲等等都是要钱的，他拿了这些钱，实际上都是中国老百姓的资源。那么他给中国做了什么？什么都没有。
好的，我想在这个杨振宁现象里面，我们都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对于杨振宁的评价呢，官方和民间有很大的差异哈。中国的官媒，比如像《环球时报》就出来为杨振宁辩护，说他为国家做了贡献，而且电视台也播放有关他和翁帆的一些纪录片等等，那么给人的感觉是非常高调的赞颂他们哈。但是民间对此呢就非常的不买账，我想看看就是说。你如何看待这个官方和民间这个舆论的差异，尤其是民间对于杨振宁的这个骂声，是不是其实也是对官媒的一种逆反的这个心理？
对，现在官媒说什么大家都不信任。那杨振宁显然就是一个中共花大钱，当然是花的纳税人的钱，来供养的一个花瓶，对于维护这个中国的这个形象，中国政府的形象可能有所作用。我一开始讲到，就是说骂他的人和捧他的人都用爱国说事儿。因为大家只有用这个办法讲是最安全的。实际上这种方式议论了以后谁得利啊？当然是中国政府得利啊，因为中国政府是什么？是国家的拥有者，所以你爱国讲爱国，用这种概念去爱国，当然得利者就是这个国家的这个当权者。所以官方在讲他为中国做了贡献，实际上为了这几十年来做了贡献，就是尤其大家不买账的就是说这个国家当然是指中国政府了。说那50年代最艰难的时候，他怎么没回来？拿了那个邓稼先和钱学森的这个例子，钱学森的一下忘记他名字了，不应该忘他名字。一会儿我还讲他的故事。这个拿他的例子来相比，说你是不爱国，那么这个实际上是非常扭曲的，非常扭曲的。那钱学森就爱国了吗？钱学森当时回去做的一些事情，为这个专制政权服务。邓稼先我不太了解，钱学森我有直接的接触，难道就是真正爱国了吗？如果我在杨振宁和钱学森里边选的，我还选择这个杨振宁，因为杨振宁在历史他自个人生的各个关头选择基本上是个正常人的选择，只不过他把他的那个利益计算推得太精致了，就你得了太多便宜了，你得了太多便宜也没什么关系，但是你作为一个大科学家，一个名人，至少你对一个价值有所坚持，对道德的底线有所坚持，为民众能够做点好事，如果你这样能够平衡一下的话，可能骂声就会小一些。
其实我看到一些科研人员就是说，如果当初杨振宁在当时他那个黄金时间回国的话，最多也就是在大学教教物理等等，他的这个盖世才华就确实会被浪费掉，所以对要求他当时回国，我觉得也是一种不公平的这种评论。好的，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他不只是在中国教教书留在中国，而是要进牛棚的。当时有一个人叫吴坤宁，跟杨振宁和李政道在芝加哥大学同学，吴宁坤，吴坤宁吧，吴坤吴宁坤呢、啊， 我怎么看是吴坤宁 ？OK， 这个吴先生跟这个李政道和这个杨振宁啊，在芝加哥大学就是同学。当时1951年，这个吴先生要回中国，回中国的时候，这个杨振宁和李政道劝他不要回去，那这个他就硬要回去，说是应任燕京大学教授。那么中国政府叫他回去，然后这个他这个回去前，他问了李政道一句话，他说为什么你不回去？李政道就说，哼，我才不会去被洗脑子呢，说李政道的选择证明是正确的。结果吴宁坤也好，吴坤宁也好，回到中国之后啊，后来就当了右派，当右派就是几十年。当他跟李政道再次见面是1979年文革浩劫之后，结果他在报纸上看了一个报道，说这个旅美华裔科学家李政道载誉归来访问中国，然后又是宾馆，又是轿车，又是鲜花，又是小姐，啊，他当时心里的肠子都悔青了。他跟李政道在北京见了一面，他看到李政道的光环，自己从牛棚里挣扎着出来，一无所有，一贫如洗。啊，他就感慨啊，他说要是当时回国的是李政道，不是他如何？但他也可以假设三个人都回国如何，还有假设三个人都不回国如何？所以这个杨振宁呢，在这个他在这个这次加入中国国籍啊，他说他父亲啊，这个临死前对他放弃中国国籍，加入美国国籍啊，不原谅他，他好像是以父亲的夙愿为借口啊，这个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但是他忘了。他以前的国是中华民国的国籍，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的父亲虽然到日内瓦去劝他，当中国政府委托中国共产党政府委托他父亲去劝他啊，说中国现在什么都好，能造飞机，能造汽车，又没有天灾，没有人祸啊，这个孩子都能上学。结果他说得很起劲的时候，这个他的母亲杨振宁的母亲插了一句话说。净说好的，你怎么不说点不好的呢？说我那个每天摸黑起来去排队买豆腐，排了3个钟头也只买了2块不整齐的豆腐，就这一句话就打消了杨振宁回国的那个念头。杨振宁的前身，他在当时在中华民国这个西南联大给他最好的条件和课件条件，让他学习，你送他出国享受高额的这个奖学金公派。那么这个中华民国，他是这个他中华民国对他是有这个养育之恩，他应该饮水思源。他得到了第一个科学院士是。中华民国设在台湾的中科院给他的科学院士，然后他在美国这个优越的条件、科研条件等等获得成就，最后他把这些都忘了，他加入的国籍居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是当时他很不耻的一个国籍。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他并没有完成他父亲的夙愿。如果他的父亲的夙愿是要他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籍的话，我想他父亲也是老糊涂了。说他父亲在最后也是这个郁郁而终，在中国过得非常不好。
好的，
如果他的父亲去了台湾或美国，我想环境也是不一样。
好的，我想刚才那位就吴先生应该是吴宁坤先生哈，对不起，刚才我们没有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好，最后陈晓农先生还有1分钟的时间，请您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前面我提到。这个杨振宁81岁回到中国以后，对中国没有什么贡献。但是，换一个角度，还可以想到一点，那就是，1997年他访问中国的时候，当时吹下大话，说中国20年后一定会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那么现在呢，他的这个愿望实现了，为什么呢？杨振宁把国籍改了，这是他的贡献。
好的，杨建立先生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你刚才说到这个。
我是想讲一下陈启生的故事啊，钱学森的故事。
对。
大家都说啊，50年代回国是爱国。那钱学森回去以后啊，他做了什么事情大家都知道，为这个毛泽东大跃进的政策啊辩护，说这个亩产可以多耗多耗万钧，这大家都知道。另外一个故事大家是不知道的，80年代他在搞软科学。
对。
我不知道什么叫软科学，可能就是这个实验这个室里边或者逻辑上没不能够解释的现象啊，试图去解释，这叫软科学。有一次在我们大学里办软科学的研讨会，那我是负责接待他的，所以我和他就直接接触。当时给他迎到这个学校了以后，他是这个主体演讲者啊，他是一个主要的演讲者。他讲的时候上去以后，他说软科学在国外已经很发达了，我们这些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武装的科学家都在干什么？然后他把这个刘少奇的这个选集拿出来，翻到多少页，刘少奇曾经告诫我们怎么怎么讲，说这样的人叫回国叫爱国吗？我觉着，我希望国内的听众能对爱国的标准做一些反省，尤其是在杨振宁的事情上。另外一个，大家对这个杨振宁和翁帆的事情有很多的评论，我倒觉得是一个个人的选择，个人的自由。至于说他俩自己是不是这个 其他的因为什么原因结合在一起我就不知道了。但是今天你看我这个打扮的比较老气，因为现在我不怕老了，看到杨振宁的故事我觉得还很有趣，也很值得期待。
好，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杨建立、程小农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也欢迎到我们的邮箱焦点对话 @gmail.com 提出您的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